扳倒他。然后那个副总裁出面联络了包括保罗马丁包括这个埃里克这些作者在内的这一群核心骨干，向董事会提出说埃隆马斯克要出局，不能让他干。然后这时候他们说最佳人选是彼得蒂尔，你发现这时候团结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彼得蒂尔最初的那群人。然后董事会经过了一个深入的考量，然后辩论，埃隆马斯克也后来跟他们斗争，最后的结果是达成了一个妥协，就是彼得蒂尔担任临时 CEO， 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的 CEO， 但是我现在只担任临时 CEO， 然后埃隆马斯克做股董事，就你继续做你的这个执行董事，但是你不在公司里边担任任何事，然后埃隆马斯克也是很体面的就离开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为事儿做的话并不伤感情，因为埃隆马斯克从整个公司的成功上获得了大笔的收益，对吧？他只是成为了董事。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彼得蒂尔又重新回到这个视野当中了。他回来了以后呢，首先是用缓和的语气表扬了前任的工作，因为埃隆马斯克拯救了他，做了六人小组，对吧？然后整个使得这个公司走上正轨了，然后保证埃隆马斯克依然有影响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底下有一大群人是他的亲信X.com 过来的人，对吧？然后向大家承诺，董事会已经就公司的发展达成了一致。你看为什么要说这个呀？当公司高层闹分裂的时候，你们说员工害怕不害怕？员工觉得完了完了，没法弄了，这个干不下去了，因为老板都吵架了，对吗？所以彼得蒂尔上来要先讲说，董事会是一致的，董事会已经就这个事儿完全达成了一致，所以希望大家放心。然后暂停 2.0 版本的编码工作，把那个2.0版本的事停了，然后重新开始开发网站，一定要把网站的功能先开发好，对吧？然后把现金流稳定，稳定之后重新开发 2.0 版本。这句话是说给那些不满意的工程师说的听的，对吧？就是我们稳定了以后继续开发 2.0 版本，然后把品牌从 X 转回到了 PayPal。 然后这时候他保证说公司的名字呢依然用这个X.com 这样承诺的。事实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公司名字也换成了 PayPal。就是 PayPal 这个名字，因为 Pay 嘛，对吧？就是支付嘛，所以 PayPal 这个名字天然的让人们不用问就知道它是支付的，连我们学中文的人我们都能知道这是学搞支付的，所以这个名字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 X.com 这个名字确实并不合适哈。然后他这样讲过话之后，公司里就逐渐少了那个窃窃私语，没有那么多人在背后聊天了哈。但是更大的挑战还在后边，因为真正的怪兽还没有出现。这时候我发现最大的怪兽就是那个 eBay 又来了，这个 eBay 就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停止过跟他们的竞争哈。这个作者和保罗发布了一个叫500美元限额的自动升级要求，就是当然毫无意外的这个引起了大量的客户的反对，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内 95% 的目标账户都升级为企业账户了。你想想看，就是他们画了一条线，500美元以上的，这个是一个月500美元以上的还是怎么就要升级为企业账户，结果 95% 的这个全都自动升级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然后这时候呢， Visa 为了支持 Billpoint 提供了一个叫免费促销，然后 Billpoint 更名了，这个更狠， Billpoint 不叫 Billpoint， 叫做易贝支付。你想想看，它直接的名字叫易贝支付，就像我们用微信支付一样，对吧？叫易贝支付。并且易贝把所有一口价的用户，你们知道易贝中间有个一个改革，就出现了一口价。咱们过去玩易贝都是要拍卖的嘛，要等半天拍赢了才得。后来易贝学亚马逊，亚马逊说这个杯子卖10块钱，那就是10块钱，叫一口价。一口价的用户也很多，然后易贝在开发一口价用户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支付页面导入到易贝支付里边去，就让大家以为说这个就是唯一的支付界面。所以你想想看，这大量的用户就会往那边流失啊，这个对于 PayPal 来讲太吓人了。而且这时候花旗银行也开始进行网络支付的尝试，花旗银行做了一个公司叫做 C2IT 这两个字叫 C2IT 这样的一个功能。花旗银行因为它是巨头，它要做这个网络支付，所以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压力哈。然后这时候 PayPal 决定做三件事，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决定做三件事。第一件事，直接应对 eBay 的一口价的这个产品设计，然后通过法律途径跟他进行交涉，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应对他的品牌重塑策略，就是应对整个 eBay 的这个品牌重塑策略。然后第三，进一步为 PayPal 打造一系列的功能性产品。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把自己的功能做得特别好，跟别人不一样才行哈。然后这时候呢，彼得蒂尔主导开发了国际客户用美元交易的功能，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理想，对吧？所以这时候出了这个新功能，是国际客户可以用美元进行交易，然后推出了货币市场基金， 可以让客户的钱存在这儿有利息，像不像咱们理财宝，对吧？就是那支付宝里边做那些理财宝那种东西。然后以前的钱在这儿是挣不到钱的，现在你的钱放到我这儿不走，我给你做利息。然后这就是新功能的开发。到这个2001年的12月份，就是2001年的12月份的时候 ，PayPal 的注册用户达到了500万，然后支付的累计达到了10亿美元，每天有2/3的支付是来自于企业账户的。企业账户支付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收到钱。所以这时候第四季度的收入是740万美元，然后仍然有2540万美元的赤字，就是赤字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接下来 PayPal 又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创新，发动主动的进攻，包括叫 PayPal 首选，他们有一个按钮叫 PayPal 首选这样的功能。然后 PayPal 商店，这个 PayPal 商店的功能是帮助那些在 eBay 上开店的人用 PayPal 商店的功能可以在别的网站上开店，就是说你搞我的用户，我把你的用户搞到别的地方去开店，你信不信？然后就是互相在争这个用户哈。然后还包括智能标识、中间人须知、中标人须知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这就不详尽讲了哈。然后那时候有两个人，保罗和潘宇，潘宇这个人也是后来一个很牛的，是个中国人，他后来创业做了 YouTube。然后这些人呢都天天住在办公室里边，就是一天到晚住在那儿，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在办公室里边，是哪儿都不去，就是整天在开发这些新的项目。因为你只要不开发新的项目，你就会被eBay打死。而真正能够救他们的就是那些用户，就只有用户的忠诚度才能够救他们。因为用户觉得用 PayPal 比用eBay支付更方便，所以他们迟迟的不愿意离开 PayPal 哈。然后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自由落体，从2800点一直降到了1800点，就是降得很厉害。彼得蒂尔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又筹集了9000万美元。就那1亿已经花完了，那1亿美金已经花完了，他们花钱太快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彼得蒂尔又筹集了9000万美元，帮他们渡过难关。然后，而且他去了白宫，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啊，这就是公司逐渐开始成功的这个标志。然后，这时候马克思列夫琴做了一个特别棒的东西，就是他发明了反诈骗的算法。因为他们那时候每天要被来自尼日利亚、来自俄罗斯、来自东欧的那些诈骗集团骗他们很多钱，就是他们用机器人注册很多的这种假的虚假账户，然后在上面买东西卖东西，然后说没收到货，然后钱已经付过了。PayPal 只要付过了钱，这个钱就得支付，打不回来了，就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而且这些黑客还挑战他们，说你们就是抓不到我们，气死你。然后后来这个列夫琴就抓，后来甚至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了特别多的诈骗团伙。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然后使得他们诈骗方面的损失大幅的降低。然后到了2001年的第二季度呢，易贝打败了雅虎，就是雅虎那时候也搞拍卖嘛，最后雅虎把那事儿就关掉了，然后易贝这时候战胜了雅虎，并且推出了类似于亚马逊的这个易贝商店。而且他让客户误以为只有注册了 Billpoint 才能够支持易贝商店，然后 PayPal 呢立刻进行交涉，并且制作了大量的宣传文件。他就因为我跟你交涉这是一方面的，我不能等着跟你交涉呀，制作了大量的文件教他们的用户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用PayPal 来做这个事儿，用 PayPal 你照样可以用eBay商店，就是要跟客户进行深入的沟通，不断的用文档，用这个这是公告版的方式在跟客户沟通哈。然后这时候有一天，这个作者突然发现 Billpoint 的份额突飞猛进，就是他一夜之间的增长超过了去年一年半的增幅，你看，所以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眼睛除了盯着你的活之外啊，你要盯着数字，你要盯着竞争对手的那个数字哈，然后要盯着自己的数字。然后他说为什么呢？这背后怎么会一夜之间增长得这么快呢？结果他们发现，eBay做了一件触及底线的事儿，他们悄悄地去修改了所有eBay用户的那个专业术语叫做什么表格，就是叫做 SYI 表格，这个我不懂啊，什么叫 SYI 表格？就是把这个表格上面有一个勾选，就是默认什么账户的那个勾选，他们把那个东西修改了。过去曾经很多默认易贝支付的全部默认 PayPal 支付的全部都改成了默认 Billpoint 支付，这个是很恶劣，你知道吗？为什么恶劣呢？就是你等于侵犯了人的人权，这些客户人不想用你这个，你给人悄悄改成这个了。好了，这下被 PayPal 抓住了。PayPal 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就大肆的开始传播这件事儿，用了媒体，大量的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儿。然后那些 那些疯狂的粉丝们，就是 PayPal 的粉丝们，开始去攻击易贝，天天骂易贝。然后易贝那个时候的电话被打爆了，就是全部是骂他们的电话这个话。结果易贝的人出来辟谣说，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做，那是一个误会，不小心打什么，我不会这样做的什么等等。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完全是我们叫做利用用户战胜易贝，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多铁杆的用户来做的话，那是没戏的哈。然后彼得蒂尔这时候呢，他并没有为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欣喜，他决定要把 PayPal 延伸到拍卖市场以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彼得蒂尔发现，我们仅仅依靠易贝来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风险实在太大了，因为易贝总有一天会做出更出格的事，那时候你怎么办，对吧？然后彼得蒂尔说，什么市场更合适呢？第二个市场，拉斯维加斯，赌博的市场，在赌场里边用 PayPal 来支付，这更快。然后甚至还看到了色情业的市场，色情网站，然后什么这些东西。结果赌场这件事大家没什么异议，觉得可以，但是色情业这件事呢，遭到了团队的否定。团队说，这不像话，我们是为了理想来干活的，怎么变成了给色情业支付的哈？后来他们就商量说要不要支付，最后的商量的妥协的结果是在色情业不做任何推广，在色情业里边不做任何推广，但是如果别人要用的话，咱们也不能不让他用，因为咱们是一个基础的货币，对吧？所以他们要用咱们就给他用，但是我们不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大范围的推广。然后这时候2001年有一个大事发生了，记得吗？911事件，911事件发生了，对吗？911事件发生了以后呢，这个 PayPal 联合红十字会展开募捐活动，就是直接募捐，募捐了以后然后捐款，这个效果很好，从6万名用户那里募到了240万美元，然后捐赠。而 eBay 呢也推出了一个活动叫为美国拍卖，这个为美国拍卖的活动糟糕了，为什么呢？它设置了特别多苛刻的条件让大家参与拍卖，而且还要从那个拍卖者的手中拿取一部分利润，拿这个利润去捐款。然后这些人就说，那你凭什么捐我们的钱呢？你要捐你自己从你的利润里边捐的，你干嘛捐我们的钱呢？然后这件事又导致 eBay 跟用户之间进行打仗，所以这每一次呢 PayPal 都在背后在不断的支持跟 eBay 的这个战争，然后让用户给 eBay 施加压力，然后让大家不去用那个叫做 Bill Point 哈。然后到2001年9月28号的时候呢， PayPal 宣布要 IPO 上市，这个时候是911以后经济大萧条，而且整个互联网全部破灭的时候。这时候报纸上评论说什么呢？说这家公司成立3年从未盈利过，目前亏损2.5亿美元，你们就看要不要买他的股票吧。所以没有人看好这家公司，觉得他上市是没希望的。然后这时候呢 eBay 又通过新的结账功能让用户使用 Bill Point， 再次被用户不断的咒骂，这些留言再一次拯救了 PayPal。 就是每一次 PayPal 到了边缘的时候，都是靠用户们不断的去争取，然后把 PayPal 拉回来的哈。在2001年的第4季度，你们记得吗？他们是99年第4季度成立的，到2001年第4季度的时候 ，PayPal 实现了盈利，利润是280万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用户越来越多了嘛，收费越来越多了，然后诈骗越来越少了嘛，流失掉的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就逐渐实现了盈利，利润是280万美元。同时，非拍卖业务占到了整个的业务的36%，这个数字很健康，就是我不再完全依赖易贝了，我的非拍卖业务达到36%。然后这个在易贝的打压之下呢，依然占到整个易贝交易的1/4，易贝交易额的1/4啊，就整个交易额的1/4，然后是7.72亿美元。在运营了26个月之后，他们的用户数达到了1280万，而易贝是在1995年推出，到99年才达到1000万用户的，他们用了26个月的时间，达到了1280万用户。然后这时候eBay向他们提出了收购的邀约，说卖给我吧，别上市了，你们独立上市也没什么用，对吧？我给你钱，对个价，你卖给我。彼得蒂尔拒绝了，因为彼得蒂尔认为说，我需要自己走一次 IPO 看看我们这个公司 IPO 以后市场上到底认可不认可，所以他决定我就是要上市。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彼得蒂尔这人特别有意思哈，他后边的决策就更好玩，所以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愿意跟eBay合作的人哈，但其实不是，他就是想让团队感受一次 IPO。看看 IPO 大家是什么感觉，把你们手中的期权都变成钱看看。然后这时候他们准备上市了，准备上市的时候叫全世界都跟 PayPal 作对。为什么呢？首先跳出来的是这个有一个州，这个州呢是叫做什么州，我看路易斯安那州的要求说，你们是银行， PayPal 说我们不是银行，他说你们就是银行，在我看来你们就是银行，你们得给我提供转账许可证，没有这个转账许可证，我们就要停止所有的业务。这个事儿一出，其实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份额并不多，但是这事儿一出会影响 IPO， 因为你的风险披露书上没有写这个风险，所以对于那些要买你股票的人来讲就会害怕。然后彼得蒂尔说怎么办呢？立刻要求所有人给美国每个州打电话核实这件事情，然后问他们到底要不要这个证，要的话我们就交钱去办，然后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事儿处理掉。然后这事儿刚结束，这个监管机构，就是我们说那个相当于咱们的证监会了，就是纳斯达克的那个管理机构说你们违反了静默期的要求，就是在美国上市之前你是不允许宣传的，上市之前那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叫静默期，静默期你不允许有任何的媒体曝光，你不允许有宣传，因为你的宣传会让人误以为是你误导别人买你的股票，所以叫静默期。在那个时候有一家研究机构突然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那个研究报告里边对 PayPal 讲了很多的好话，而这件事 PayPal 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那家机构是稀里糊涂的这会儿突然把那个东西做出来了，所以又说你违反静默期，又要罚款，又要推迟。然后当所有人都等着 IPO 的时候，这个通知说 IPO 延迟了。 IPO 延迟对于团队来讲这个打击是很大的，说哇看来上市是没戏的，然后整个陷入低谷。然后这时候彼得蒂尔的办法呢，就是在延迟的这段时间里边跟每个州去确认法律问题，然后跟那些找他们打官司的人去打官司，然后赢掉所有的官司，然后向监管机构去解释，然后把这做完。做完以后在2002年情人节的那天，2月14号以后的第二天，就是2月15号， PayPal 终于成功上市。然后第一天的这个股价报收是20.09美元，然后这些人算了一下手中都有钱了，全都成为这个叫千万富翁了哈。然后彼得蒂尔在庆功会上干什么呢？跟大家下象棋，一个人跟十个人下，因为彼得蒂尔是美国象棋国手，是国家队的，他一个人同时跟十个人下国际象棋，然后只有那个副总裁一个人赢了他一局，其他的人全都输掉了，所以就说明他很高兴，那天上市的确是很高兴。然后接下来上市六天以后，易贝做了一个动作，易贝花了4350万美元把 Billpoint 的另外一个大股东富国银行手中的股份全部买下来，这说明什么？铁了心了，你知道吧？就说明我铁了心要跟你对着干了，我把那35%股份我全买了，然后这公司全是我控股了，然后就摆明了我要把它做大，然后开始跟这个PayPal 要战斗。然后 PayPal 的股价听到这个消息就下跌到15美元，就一听说那个消息一出来，股价立刻下跌。然后2002年4月，这个公司里边传出传闻说这个 PayPal 要被eBay收购，而且有一天突然这个作者接到邀请到梅格惠特曼家里做客，梅格惠特曼就是那个 eBay 的创始人，到他家里去做客参加一个酒会，这就说明这真的是要，因为以前是仇人呢，现在真的是要在一块儿。结果正准备他准备要去的时候，那个突然之间，你说美国这股票市场很奇怪哈，就是一听说易贝要跟他打仗，他的股价跌到15块钱了，一听说梅格惠特曼要请他们吃饭，股价要涨到20块钱。就股价一涨到20块钱，什么结果呢？就是梅格惠特曼买不起了，说这因为他们的规定是不允许以低于股价的价格收购的，所以梅格惠特曼说取消收购，本来都准备去参加酒会了，说又取消了，就又要打仗了，就等于双方从马上要缓和那个感觉立刻就变回说接着战斗，二话不说接着战斗。然后这个 Billpoint 呢就开始复制 PayPal 的各项功能，就是我既然买不了你，那你的所有功能我都学，把它的所有功能全部复制过来。然后两周之内eBay 把这个 Billpoint 的支付按钮直接插入到拍卖结束后给中标人的邮件当中，就你一中标邮件发过来就是 Billpoint 的这个支付页面，然后而且发送邮件的速度也赶在 PayPal 之前。所以 PayPal 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决定在这个拍卖领域里边就要跟他死扛到底，于是他们的办法就是做了更多的工具，比如说他们在拍卖的描述过程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标志和计数器，就是做成小游戏啊，让这些拍卖的这个卖家觉得更好用，然后吸引到卖家的注意，看数字，看那个计数器，它会容易吸引注意力，然后开发提高客户忠诚度的功能，帮助卖家管理他的后台， 就是我不仅给你支付，我连你的后台的 ERP 我也帮你做，连这个软件我也给你提供，对吧？就是争卖家的忠诚度，创建和易贝相似的用户评级服务，然后帮助卖家在易贝以外的地方开展业务，就是我帮你赚钱，你离开易贝也没关系，然后这样逗。在五月中旬的时候，保罗马丁从公司辞职了，就是那个斯坦福的那个大学生，因为他说我得回去读书去了。我觉得应该去读书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司现在已经很大了，又开始盈利了，也上市了，说公司的官僚气息已经开始上升了，他不愿意接受官僚的这个感觉，他就回去去读书去了。然后这个公司的各个业务也发生了特别多的停滞，全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大量的用户发起了集体诉讼。这个集体诉讼是什么呢？集体诉讼是来自于他们去控制诈骗，你一旦用程序控制诈骗，那个识别的那个叫做数值的设定就很难准确，所以就会出现把很多好的用户也设置为诈骗的那种方式，导致用户的损失。这些用户诈骗要求的钱都不多，用户要求就是你要赔我几十美元，那个说你要赔我几百美元。所以但是有一个东西叫集体诉讼，很可怕，就是有一个律师说所有这个官司都找我来打，他一下子能够拉来几十万的这个人一块诉讼。所以这个诉讼结束之后，这些用户每个人只能赔到几十块钱，但是这个律师能赚很多钱，所以 PayPal 还得去应付这些诉讼。所以你们觉得创业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就是好多事儿放在那儿，然后搞他们好烦哈。然后这时候这个戴维萨克斯，就是我们说那个28岁的副总裁哈，戴维萨克斯呢就给大家开会说，易贝据我们知道将会给我们致命的一击，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他们会做出致命的一击，然后要求大家做好迎接血雨腥风的准备。这个然后开会结束后，大家小声嘀咕说，这不是都上市了吗？不是说上市就成功了吗？怎么现在还这么难过呀，对吧？就是还是特别多难过的事儿哈。然后那个致命的一击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就还没有出现哈。然后这时候易贝搞了一个大型活动，叫做易贝 Live， 就是一个易贝的嘉年华活动，每年他们搞一次大聚会，把全国的卖家买家集中在一块儿，大家搞一个嘉年华展会。然后这个 PayPal 呢，就是戴维，就这个副总裁哈，跟那个作者讲说，你去参加他这个会，参加这个会的，而且要在这个会上把咱们的声势打出来。然后他们就要求参会。参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制定了大量的蓝色的 PayPal 的 T 恤，大量的 T 恤，很漂亮，然后免费送给参会的人。这样还不行哎，这样没法保证这些人穿这个 T 恤呀，因为你开的是易贝的会对吗？他们要求说，只要你在那天穿上这个衣服，我们抽奖，你就有可能得到250美元的奖励。有大量的奖励，就是抽奖，我们随机抽到的人得250美元，反正穿 T 恤嘛无所谓。结果那天去开易贝，因为易贝的主色调是黄色嘛，在那个易贝的主色调的黄色的那个会场当中，全是蓝色的 T 恤，就都是穿蓝色 T 恤的这个 PayPal 的用户在里边，就开成了一个 PayPal 的大会。然后 PayPal 也搞他们的展台嘛，也做发布。然后易贝专门派两个女员工，两个很漂亮的女员工坐在第一排，很吸引注意力啊，穿着他们易贝的 T 恤坐在第一排。然后 PayPal 的这个人讲什么话，那两个女员工就切，就翻白眼儿，然后就冷笑，然后就是整个给他们捣乱。然后那个梅格惠特曼走过他们这个展台的时候，还礼貌的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但是没有停留，就是双方心照不宣，都恨对方，走掉了。就整个这场活动呢，他们叫做搅黄了易贝的庆祝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结束以后，《今日美国》这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今日美国》杂志呢登了一幅大照片，是梅格惠特曼给粉丝签名的照片，那个粉丝就穿着 PayPal 的 T 恤，那个照片特别有意思，就是暗示这两个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啊，是特别有趣的。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作者准备了一个核武器，就是作者说，既然易贝要给咱们致命一击，咱们就给他们准备一个核武器。什么核武器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工具，然后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强调易贝是如何无视用户的需求来打压 PayPal 的，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恩怨全部兜出来，让所有人看到说易贝多坏，易贝整天在打压我们哈。然后一旦这个易贝宣布 BillPoint 免费的计划，就是易贝要打击 PayPal 最狠的一招，就是 BillPoint 的所有支付全部免费，因为易贝它有别的挣钱的来源，这样一来就把 PayPal 打死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一旦易贝宣布这个免费计划，他们就抛出这个核武器，这是竞争到了最惨烈的阶段。然后正在他们努力的筹划这个事的时候，2002年7月8号这一天，他早上起来被保罗马丁的电话吵醒了，就那个离职的那个哥们儿吵醒了，很生气， 说你们为什么把公司卖给了eBay？问他，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有这样的事呢？看电视，一打开电视，整个电视铺天盖地全是这个新闻。所以你知道这个基层员工是不容易的，虽然他已经是高管了，他已经是副总裁级别了，但是彼得蒂尔做的事是不跟他商量，彼得蒂尔在上面谈判跟他们没关系，然后突然通知合并，而且这一次的收购价格给的很好，就是大概是15亿美元，是比他们整个总市值还要高，就是15亿美元收购了 PayPal， 然后同时宣布关闭 BillPoint， 就是意味着那个团队彻底被解散了。所以你觉得挺惨烈的哈，但实际上 BillPoint 呢也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就如果没有 BillPoint 的话， PayPal 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 BillPoint 的话， eBay 一开始如果就收购 PayPal 的话，也可能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用的工具，对吧？所以他通过他们的 BillPoint 在不断的竞争，在不断的打磨 eBay， 打磨这个 PayPal， 等 PayPal 好起来了以后， eBay 最后决定15亿美元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他们去上班，然后那个彼得蒂尔和梅格惠特曼同时出现在会议室里边，就这两个仇人同时出现在会议室里边。然后这个梅格惠特曼呢戴了一顶 PayPal 的帽子，就专门戴了一顶 PayPal 的帽子，然后那个现场带来了很多 eBay 的 T 恤，然后扔给人群，就给大家扔 T 恤穿吧，大家一家人了，然后就等于这他们用 T 恤和帽子来代表企业文化的这样发送。然后这时候这个戴维萨克斯告诉大家，就是戴维萨克斯就是那个副总裁，说这次收购不会影响到任何人的工作，你们还是一个团队，你们依然会是这个团队，然后干的还是这样的事儿，唯一变化的是 BillPoint 那些人，他们会被重新安排工作哈。然后最大的好处是 eBay 有4600万用户，对吧？ eBay 有4600万用户，这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然后减少了这个竞争对手呢， PayPal 可以专心的用来发展而不是用来竞争。就过去他们天天想的不是发展，天天想的是活下去，就是天天讲的是怎么打死对方，对吧？天天给对方使坏。然后10月3号 PayPal 的董事会进行了一个投票，因为他们都有股份嘛，大家投票说同不同意收购。那这是个走过场的事儿，因为彼得蒂尔他们已经同意了，就大股东已经同意了，所以大家99%的投票表示同意。这时候彼得蒂尔就拿一个木锤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宣布 PayPal 不复存在。这个书里边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还蛮伤感的，就咱们作为听热闹的人哈，你会觉得这就是商业故事，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青春岁月哈，所以挺伤感的。这个作者呢坚持到最后一直在工作哈，他去跟那个他们的网站管理员说，换吧，把 logo 换掉，然后把那个彼得蒂尔的名字从网站上拿掉，因为彼得蒂尔卖掉了以后他就不要这股份了，他就走了，把彼得蒂尔的名字从网站上拿掉，拿掉以后呢，把那个 logo 旁边加上 eBay 子公司这样的字眼，再加上这个，然后他看到那个管理员在操作这个的时候眼睛流眼泪在那哭，然后这个作者也会觉得特别心有不甘。虽然大家明明知道收购是最好的结局，但是因为竞争习惯了，所以大家觉得心有不甘哈。不过好处就是公司活下来了，而且会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最后讲这个叫做出售以后战争结束。实际上这个时候 eBay 开始大获全胜，就是彼得蒂尔走了，彼得蒂尔已经离开了，马克思列夫琴也离开了，马克思列夫琴去创造了自己的公司离开了，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副总裁戴维萨克斯也离开了，然后这个2003年六月份的时候，这个作者也离开了，作者离开了 PayPal， 然后也去创业了。他说，当你成为创业者的那一天呢，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ayPal 这个公司经过这个就是货币战争，就是说就支付战争之后培养出了多少人哈。彼得蒂尔重回对冲基金行业，成为了硅谷的创业教父，他出来以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Facebook， 你们想想看多可怕，就这人太可怕了，一投 Facebook 这样的项目。然后马克思列夫琴呢创办了 Slide 公司，你们用过 Slide 吗？就是帮人们创建 PPT 的那个公司，是吧？ Slide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公司。然后戴维萨克斯创办了 Room 9 Entertainment 电影制作公司，就这人开始混好莱坞了，搞电影了。然后里德霍夫曼和基斯拉布瓦这两个人创造了一个公司，在上海特别火的，叫 LinkedIn， 这是很火的公司。然后鲁洛夫博塔成为了红杉资本的合伙人，红杉资本。埃隆马斯克成立了特斯拉和 SpaceX。然后保罗马丁从斯坦福毕业以后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叫 North Garden 的一个在线婴儿产品，因为他当爸爸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婴儿产品的商店。然后查德赫利和陈世俊 创办了 YouTube 啊，然后这个文斯索利托，这是原来他们搞人力资源的一个人，成为了施瓦辛格的发言人，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发言人。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杰克逊，他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公司，他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CapLink 的是一个就是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提供高效协作平台的一个创业公司。所以为什么说创业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没有回头路哈？就是当你爱上创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创业才会让你的生活充满激情。最近有很多人反击，就抨击创业，说大量的人忽悠创业，使得很多人的日子过得特别累啊。但实际上就是，如果你能够正确的摆正心态的话，这就是你的生活啊，因为创业才会给你带来自由。而且你想想看，这些很牛的人在进入这个PayPal这个公司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才只有25岁，然后两三年之后，他们都成为了雄霸一方的霸主，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能够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支付战争，我特别希望大家抓住的重点哈，有几个。第一个是你发现创业这些优秀的创业者，他们不会为了情绪去跟人打仗，对吧？他一切事情是对事不对人的，他在为了事儿做。就算埃隆马斯克，你是我特别崇拜的人，你特别棒，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你的策略不对，我就不能支持你，对吧？第二，他们是多么重视数字，无论是易贝上的占有率，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统计世界指数，然后客户流失的这个比率，客户注册的比率，对吧，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拿数字来说话来决策的。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员工都没把自己当做打工的人，每一个员工把自己当做打工的人，他就不可能去替老板想这些方法。这里边最神奇的是，这书里边没有写，从零到一里边写的，他们有一个工程师为了打败 X.com甚至设计了一个炸弹，他自己在家里边设计了一个炸弹，说把这个炸弹放到他们那楼下一爆，砰，那公司就完蛋。然后他们甚至认真的讨论了这个方案，后来被彼得蒂尔制止了，说这太疯狂了。然后他们想做一个炸弹，就是这些人已经狂热到了要去打赢这场战争的这个地步哈。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公司的每一个团队能够调动起来这样的激情，你发现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好的，对吧？所以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对我们每一个创业者有所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工作和创业的更有激情。